欢迎收听矽谷夫妻是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今天的 podcast 有一个不一样的壮举，就是节目后面呢我们会播出就是听众们的投稿。我们上一次不是请大家投稿给我们，就是征集他们的声音，问他们印象最深刻或最推荐的旅游景点吗？然后以录音的形式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节目上放出来。
所以我们节目终于要有别人的声音了。
没错，大家会不会听我们两个声音听腻了？所以呢，要听到最后哦，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给你们。那今天呢，要讲 Christmas， 下礼拜，在下个礼拜的周末就是 Christmas 了，也太快了吧！
公司已经都蠢蠢欲动了。我看大家就你知道，就很多公司到年底都会有那种 code freeze 或者是什么 release freeze 啊 product freeze 那种。
哎，你们公司是多久以前就不准再发那个叫什么新的语言叫什么？
对，就是 code freeze， 就是把代码冻住的意思，就不可以再推新的东西进去，
不要再滋生额外的事情了。
对，不然你一推新的东西，结果哎两个礼拜走人了，然后大家就会在那种凌乱之中来帮你解 bug。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图片，就是他们每次到年底要放假之前呢，就会跪在那些数据那种 data center 那些机器的前面，就是保佑他们不要就假期的时候出任何事情。你们这些码农就是最希望不要被 call， 对不对？
对，你知道到了年底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礼拜，一般公司都会放人就是 on call， 你知道吗？On call， 真的，我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拜托那几个礼拜不要出事。
你有被 on call 过吗？
有啊。
首先，你有被 on call 过吗？
有啊。
就是被安排。
有啊。
然后第二，你有真的有被接过电话吗？
有啊。
哦，真的吗？
不是
接，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像我们，比如说用 pager duty 那种，就直接一个短信就过来。
对。
然后如果你不接，他才是电话来。
对。你有没有不接过？不敢。
不敢了，就是你肯定会起码给他摁掉，你起码要处理，或者说处理中，或者已处理。
如果不接会不理他会怎样吗？
哦，那你就完蛋了。
真的假的？
因为他给你的话，他有一个记录，就是他有通知你。如果你又没有去处理他的话，那肯定如果真正发生什么事的话，你就要担责任了。
哦，
对，所以那几个礼拜我们真的就是在默默祷告说，哦，不要来找我，不要有问题。因为有问题的话，通常你是网靠你也不太能解决，你知道吗？就各五花八门的动那个问题，不是说你一个人能解决的，你经常要去找别的组的人，那别的组的人大部分人又在 take vacation， 就变成你很难找到人真正可以解决问题，你就一直被跟踢皮球一样在那边踢来踢去的。
欸，可是我觉得不止你们工程师，就像我本人，我去旅游或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带着公司的电脑。欸，我不会说完全就甩手的说，
我不会耶。
对，
我
觉得你很敢耶。
不是啊，我们就我们都不带的啊。我就认识的大部分工程师在旅游的时候都不会带电脑。
对，我觉得你超有种的。像我们这次夏天的时候不是回台湾跟日本一个月吗？
对，
你真的就没有带电脑耶，公司电脑。
啊，完全证实了公司没有我超级运作 OK 的。
怎么这么可怜的感觉？不是，你真的超有种，我不敢耶。我就觉得好像一定可能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上网呢，或者是我真的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嗯，
就或者
说明你很重要，我还没到那个重要程度。
也不是，就是自己会心里就觉得，还是带一下好了，就是 just in case， you know。
嗯，因为像我的话，我就是有 Slack 嘛，所以他要找我还是找得到，只不过就是你找到我，我最多告诉你怎么解决，但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没有带电脑。
所以这个 mentality 不太一样。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在伦敦，我走在街头，我们正在逛街，放假嘛，我还在接电话，你记得吗？
对啊，
接公司电话。
对啊，
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就觉得，
可是你那个工种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放假。
理论上你在放假，可真的有什么紧急事情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好像真的还是需要来处理一下吧，就是好看一点，会不会？但是美国人真的是很奉行，蛮多人就觉得，哦，我放假就是放假，这是我的 off time。
对啊，
对不对？除非什么后院失火了，不然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或者是你的那个职位很高了啦，比如说 VP 以上的，你不能就真的是甩手，就是会不管了这样。
对，像我们 take vacation 前，我们都会安排好，就是说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谁来 replace 我？
对，
然后 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老板。
嗯，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应该也是会预录我们的节目嘛，因为我们人应该不在矽谷了，我们要出去。
耶
耶，我们需要预告一下我们去哪里吗？还是卖个关子？
可以，
卖个关子好，
公布一下，
是一个热带的，哎，算它是热带吗？不是，
算是热带了，
是一个你去过的地方，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夏威夷的大岛 Big Island。因为 Maui 跟那个 Honolulu 我们之前去过了嘛， Honolulu 都去过不止一次了，然后 Big Island 大岛我自己是没有去过，然后你是之前跟朋友去过了，
对，
然后这是一个超级临时的决定， like 我们本来就觉得说这个圣诞假期应该不会出去玩的，就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我们就随便浏览了一下网页跟机票，
突然发现便宜的机票
怎么会这么便宜，
对，
就觉得不走不行了，就是老天对我们最后的眷顾。对，然后我们就临时要去，所以回来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岛上面的风光。那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啊，我们平常 Podcast 之外呢，我们也会 po 一些照片给大家参考。 OK， 好，那没有要出去玩的朋友们呢，很多人包括我很多朋友跟同事在 Christmas 的时候一定就会跟大家什么朋友家庭大聚会，像我很多同事他每次像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他们就很头痛，因为他们需要去 host 一个大的 party 或大的 dinner， 然后就觉得哦，然后要买很多东西，买很多礼物，比如说装饰家里的东西啊，布置啊，买很多食材啊，要煮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就反而放假对他们讲是更累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这个美国人在圣诞节送礼物这个方面，我觉得算是一个文化了，就是很多人会在一个月前，圣诞节的一个月前的那个 Thanksgiving 的 Black Friday， 就是那个时候大促销大 sale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来囤你圣诞节要送的礼物。
对啊，
对。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我自己有觉得有点惊讶，他说美国人呢会每一年花800多块钱在准备 Christmas 这件事情上面，包括送礼物，包括装饰，包括就是吃吃喝喝买买东西。
哇，那还
很多哎，
很多的，
真的。如果你又是个大家庭，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什么亲戚朋友小孩什么都要送的话，每一个人加起来真的很多哎。哎，你觉得我们华人会这样子吗？就是到圣诞节就觉得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要送一轮。就是你去，
可能不会吧，但是你还是会有很多开销的。
嗯，
像华人可能就大吃一顿嘛，或者大吃好几顿，
或是出去旅游，那是可能更贵。
对
对， 对，
那说实在，现在有，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应该也都会给小朋友买礼物吧。对吧，每个小朋友可能买个对吧两三样礼物
哦，放在那个圣诞树下面的。对
对，这样子加起来怎么也有200-300-400吧。
会不会那个在听我们 podcast 有小朋友在听，我们就不要讲到圣诞老人这件事情好了。
OK
OK， 就圣诞树下面会放礼物，或是 chimney 那个烟囱下面会掉下来礼物这件事情，对，小朋友会很期待。
对
对，
像我们小儿子啊还是在期待圣诞老人呢。
他很夸张哎，他每一年至少大概从2-3年之前开始，他就会给圣诞老人开清单。
真的，
我就觉得你怎么好意思做这种事情？那个清单不是说一两项，而说我想要什么东西，他是
真的是一个 list，
清单。
对，
对，然后他会说哦，我最想要的是什么1、2、3，那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那4、5、6我也是可以接受这样子。我觉得你要的也太多了。
我每次看到我听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想捅破那层窗子窗户纸。
不要在公众的那个节目上说这些事情，但是他真的是会凝聚他整年的愿望，就是在这一刻爆发。像他就是非常想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条生命，他想要养宠物，狗啦，或者是 guinea pig 啊，那叫什么 guinea pig 叫天竺鼠，或者是叫什么小豚鼠之类的。
对
对，还想要一条生命 which is a big deal right， 然后他还想要什么，就是平常他如果跟我们要的话，我们可能是不太会买给他的东西，他就会趁圣诞节的时候跟圣诞老人要。
对，
到你的话，你现在还会期望什么礼物吗？
没有嘞，
是哦，
就是能买到的，我这么多年说实在，我该买的我自己平常早买了，我不会等到圣诞节或者逢年过节或者生日的时候才会要。
对，你这样不觉得有点失去某种乐趣的感觉？
嗯，
或期待感。
对啊，会啊。
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人第一名喜欢收到的礼物是什么？
3C 产品。
也是，但是其实美国人也是很务实的。
哦，那是现金或者 gift card。
对，
比如说 Amazon 的 gift card， 对不对？
Gift card 礼品卡。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有个调查，他说 60% 以上的美国人都希望收到 gift cards， 就是礼品卡。
嗯。
像 Amazon 啊 Target 啊，或者是就是直接给那个 Visa 的那种现金卡也可以，但是呢低于 30% 的人会真正送 gift cards， 就是送的时候会不会送 gift cards。
对啊，因为感觉就缺了那份心意嘛。
可是别人真的是喜欢收到这个东西啊，很实用。
而且像我啦，我送那种 gift card 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说这种小东西会不会你就会 misplace 它，你知道吗？就放丢了，或者是放很久都不用，然后最后 expire 了，要不然就是 也不见了。
我的习惯是我一收到 gift cards 我就马上充值，就是加到我自己的手机里或者是那个 account 里面。对，
可是就感觉少了一点心意，你知道吗？就他一旦把它充到 account， 然后他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可能当下就是他收到的时候，他觉得说哦，you know， 你送我这个卡，我很谢谢你。可是之后他买了东西以后，他完全这个东西就不是你送的。之后他在家里看到或者用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想起你，你知道吗？
真的，
对不对？比如说我如果送给你一个。Let's say 搅拌机好了
，OK，
对，一个真的搅拌机。那你每次用搅拌机的时候，你都会说哦，这个是谁谁谁送的，对不对？但如果我送给你100块钱，然后你拿100块钱去买一个搅拌机，你不会认为这是我送给你的。
真的，而且我特别有这个习惯，也不是习惯，就是我每次用什么东西，如果这某个东西是别人送的，我都会知道这个是谁送的，然后在什么时候送给我的，我都会每一次用我都会想到。
对，
我不知道是只有我自己，还是就每一次都会稍微闪过一下这个念头。对，
所以我个人的话，对我真正有意义的朋友或者是谁，我送东西我一般不会送 gift card。
因为送礼物有点像你要去表现你对这个人有多在意，然后你多了解他，多了解他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去
对你那个 process， 你那个整个过程，对，去你想，哪怕你真的就是你觉得他什么都有了，真的就是绞尽脑汁你都想不出来他送什么的时候，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你为他付出的过程。
像我们收到一个礼物，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家庭，他送了我们一个杯子，然后杯子上面不是都会刻制化一些，你可以自己放一些照片啊什么的。然后那上面的照片呢，就是我们有一年我们跟他就两个家庭一起出去出游的时候，是在夏威夷还是墨西哥，就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的一些照片。然后就把那些照片就是放在那个杯子上面，然后把它印出来，把它做出来，然后送给我们。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
对啊，
对，就类似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代表回忆的一些东西。
是啊，
对，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呢，现在我觉得送礼物手写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我们现在21世纪现代的一个很特别的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啊，
就是你亲自手写。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手写一个卡片是什么时候吗？
我不记得了，我上一次手写那只是在填表的时候会手写，其他时候我再也不会手写任何东西了，
是不是？如果我收到一个手写的一个卡片，不是印出来的，手写的任何一个东西，我觉得哇，就很特别。
对，
我们怎么了？现在社会就是大家都不手写东西了。
而且你会发现你很久不手写，然后手写的时候就发现哦，字好丑哦，或者写写那个手就开始痛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住在美国很少会有机会写到中文， right？
对，
然后
所以就忘很多字啊。
我写真的写拿起笔写中文的时候就卡卡的。现在
对、啊、
你上一次不是问我说写繁体的那几个字 中文怎么写吗？然后我就胸有成竹说这几个字有什么的，然后我就写，哎，结果还真的错了几个字。
对啊，
是你问我什么？忧郁，
忧郁的台湾乌龟荡秋千。
忧郁的台湾乌龟荡秋千。
对，人家网上是说很少有人可以把这些字全部一笔一画就是一点都不错的写下来，就繁体哦。
对，我好像错了一两个。
你错了好像两个。
对，你问我的时候，忧郁的台湾乌龟荡秋千，我想说我都知道啊，但你真的提起笔写下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哎，这边是少了一画，那边少了一笔还是什么，就是你就觉得对手写这件事情很陌生了。现在对啊，还蛮好玩的。然后现在不是就是 Christmas 大家不会就流行寄那种卡片吗？就是那种照片，
就是 年底嘛，
年底的照片，
每一家都会寄那种。
对，然后大部分是印的嘛，然后有一些他会真的去手写，在卡那个你的照片下面去手写一段话。
哦，那要写到死。
对，因为你通常要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家庭嘛，或是人。 对，但是我那就是一份诚意。现在
那种应该头一两个可能会写得很好看，
对，
到后面字就会越来越丑。
没有，那一定要全家出动，就小孩子也要帮忙写。
你知道 Christmas 或者任何时候我最头痛的就是送礼这个东西。就现在真的是已经一般人啊都已经没
有
什么可要的，所以怎么办呢？有什
么
好的 idea 吗？
那真的是要看人下菜碟啊，就是要投其所好啊，不然怎么办？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就普通啊，普通 like in general 有哪些类型的？
就是现金类的，然后
gift card 嘛，
对，兴趣类的，比如说那个人喜欢哪一类的兴趣，比如说哦，你送他一个，比如高级一点，什么高尔夫球套那种球杆套装啊之类的。
哦，那个很贵呢。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可能平时不舍得自己买，或者是他到时间他换了。
他平时不舍得自己买，你应该也买不起吧？
不一定啊，就是作为送礼，他会觉得哇天啊，就 you know 他自己不用买了，然后有一个人还把他放在心上，然后送他真的很。很对胃口的。
这种可能不是朋友之间送，可能应该都是 老公老婆
老公老婆送爸妈，
或者送爸爸妈妈那种。
对对对，就是投其所好啦，就是他喜欢哪一类的兴趣。
对
对，比如说像我们喜欢打羽毛球，你送他一个羽毛球杆其实也很好啊。
羽毛球杆呢、啊、
羽毛球拍羽毛球拍，就是对方就收到会很开心，然后又他常常用到很实用的一个东西。
嗯，
对啊。还有呢，还有什么类的吃的？
吃的你说什么 snack？
对，巧克力。
哦，可是巧克力
太泛滥了。
对，太泛滥了、我如果收到巧克力，我会，我当然我会很喜欢，
因为
但同时我又觉得那个人好像也没有太用心你知道吗？
还不如送 gift cards。
就是心意来讲，我觉得 chocolate 非常
好，
就是很普通。
你不要这样子嘛，
就跟人家送花一样，就是已经普通到。
我就说你不喜欢收到巧克力。
我不会不喜欢，我很喜欢巧克力。但是你送我巧克力，我会觉得说，一方面我会很喜欢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花多少心思。
就是群送群、哦、就是群发那种，
对，
买一大堆，
就有点好像你们收到花一样。
嗯，
就是呀，你不会不喜欢花，但是你会觉得哎，这很老套哎，感觉就是你没有动太多心思。
OK，
对，我个人啦，喜欢收到可能是按摩。
你说给你按摩券，
就是、
让你出去按摩？
不是不是不是，我喜欢家人，你啊，小孩啊这样的给我按摩。
那我平常就帮你按摩啊。
但是那个我说实在受之有愧，
平常你受之有愧，
对，
真的，
所以我不敢让你摁太久。但如果你是作为礼物，比如说送我半小时按摩，那我真的就使唤你到死。那半个小时
什么啦，
我完全就是，
对，你上一次生日小孩就 不是帮你按摩吗？
对啊，
对， OK， 好，还有吗？你喜欢收到什么？
帮我洗车。
OK，
可能就是帮我做劳力就对了，
服务的，
对，
服
务
类
的。从你这边我会想收到免死金牌，
尚方宝剑，
对，就是那种比如说送我一个或者三个那种，就是以后我做错事了可以免死的那种。你懂吗？
这个也太
很卑微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这也太 就是你是觉得你要准备以后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现在先
不是啦，
先要个豁免。
那你看你这个
一个豁免权的感觉吗？
你这个心理太
是不是
太龌龊。你看，我想的是，万一以后我们因为有什么小争吵，对不对？造成你本来是跟我怄气的，或者怎样，那我出示这个免死金牌，你就可以恢复正常，就是。恢复 OK， 我不是说哦，我免死金牌，我去跑去拈花惹草，对这种的，那是肯定不行嘛。其实我自己想收到的，可能就是这些了。
嗯，哎，我问你，你以前送我，比如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会送我一些东西吗？
嗯，
就你觉得我会喜欢的东西，但是有那么几次，一两次吧，我可能把它退掉或拿去换。
OK 啊，
你 OK 哦，所以你送别人东西，然后他拿去换，或他不喜欢拿去退掉，你是 OK 的。
我是 OK 的，我真的完全 OK。
OK， 因为很多人会送上那个收据嘛，发票，就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或是不合你的尺寸什么的，你可以自己拿去调整一下。
对啊，因为你送人家礼物，你肯定是想让人家开心嘛。
嗯，
那他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他拿去退掉，然后换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那我觉得很好啊。
嗯，
其实变相等于送 gift card 一样，你懂吗？
对，
对你送了他，比如说价值 200块钱的包包，对不对？他拿去退掉，然后买了一个，比如说250的包包，那挺好的呀。
嗯，
我想到了，还有一次，其实情人节我本来想送你一个东西的。
什么？
但是我迟迟到现在都没有送过。
什么？
就是一次拍照的体验。就是去外面真正去那种专业的人给你拍照
哦， oh，
而且那种拍照是有点怎么讲，
艺术照，
艺术照，但是是属于那种叫什么
大胆的，
对，大胆艺术照，
大胆艺术照，
对，
就只拍我吗？还是
你
也有？你
啊，只拍你、啊，
或者全家？
我就算了，我上不了相，
没有啊，
你啦，
哦，就是那种非常特别的，平常。自己拍不出来，
对，就是等于说当你还年轻的时候，留住一个自己年轻的时候最好的一个状态。
哦，天
哪，
你让我想到，你知道以前台湾很流行艺术照这种东西啊，
你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的艺术照是哪种艺术照？
我没有拍过，但是我以前大概小学开始，然后比如说家里的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同学，他就会去拍一个艺术照。
你指的艺术照
是
那种写真集那种、啊、
对，就是你要去摄影棚里面一个 studio 里面，然后会比较专业的器材，然后专业的服装，他帮你化妆，然后不同那个样子，可能都是大浓妆那种。
不是我说的是写真集吗？
类似写真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是那种国小国中、
哦，
他就会给你穿一下什么和服啊，穿一下
哦那种
不同的服装、
啊
嗯、不同的那种装扮，不同的那种打扮，然后化大浓妆、
嗯、
然后就帮你拍的那种很唯美的艺术照。那我自己是没有拍过了。
嗯，
对啊，
现在还蛮多的。
真的吗？
对，尤其是给那种小 baby。
哦，那是很多。对，没错。
那你喜不喜欢被别人送宠物？
不喜欢。
对，我也不喜欢。
嗯，
因为感觉你给了我一个 liability， 对不对？
没有，除非这个东西是我很明确，我知道我就是要那一只。
对，
我们之前两个人都去看过，然后那一只我就是那一个，我就是要，我想要。
嗯，
然后你送我会很开，我会很开心。但是无缘无故送我一个生命，送我一条生命，然后可能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或者是那一种，或者是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嗯，
就像你说的 liability。
那如果有人送你一个旅游呢？
哦，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
可是那个旅游景点不一定是你真特别喜欢的哦。
只要是我没去过的，我应该都会蛮喜欢的。只要是我没去过，我就觉得 OK， 尝鲜啊。
所以我送你去什么海地，你也 OK 啊、哦、
？OK 啊，就很好啊。就是、
okay.
对啊，就是去探险嘛 ，explore 嘛，不一样的东西啊。对，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一个体验或一个回忆或一个经验，胜过于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好，那今天聊到 Christmas 送礼这方面呢，就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很 care 的人的话，就是多花一点心思，给他一个专属的、特别的，可以体现你很了解这个人，然后迎合他口味的东西是最好的，好吗 ？OK。那现在就要来听一下我们听众的声音了。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旅游的事情嘛，然后就想听听众他们分享他们自己觉得很难忘很特别的一些景点经验。第一位呢是 Zach， 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听听他说哪里很特别。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2004年有一部日剧叫做《世界中心呼唤爱情》，那里面有提到澳洲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叫乌鲁鲁。然后我在2011年大三的时候休学，然后去澳洲一年打工度假，然后我就有去澳洲中心的一个叫 Alice Springs 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去到乌鲁鲁。那去的行程呢，它是需要过夜，然后隔天早上去看日出。那我参加的当然就是穷游的极简套装行程，所以我们一伙人其实是在草丛里过夜。然后我们得到的是那种一个睡袋，然后你把那个拉链搭到头顶，然后确保没有虫子可以从洞进去，但是你的脸的正前方有那种网格可以让你正常呼吸。所以我们不是睡在帐篷里面的，我们就真的是睡在里面，然后那个睡袋就一群人围着那个火堆，反正很困难，但是有那种革命精神，就是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想说，这样真的不会被蛇咬吗？那隔天早上呢，哦对的，而且很有趣是我们在睡觉之前导游还有生火，然后烤肉，然后我们大家吃完之后，导游就说：“哦，刚刚给你们吃是袋鼠肉。”然后大家傻眼这样。然后隔天早上，这个一大早就被挖起来，然后去看日出，然后再去那个 The Rock 那个乌鲁鲁的地方，然后对一个20出头岁的自己，就整个体验跟当时看到那个 The Rock， 我觉得那个震撼还是蛮强烈的。
哎，这个我很想去耶。而且你
没有那么想去啊，
你有看过、那个、
尤其是他那个睡袋，你就是我已经不喜欢出去露营、哦、都很硬嘛，然后第二天睡起来会腰酸背痛，然后他这个还直接什么睡袋还直接拉包过头、哦、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不会舒服哎，
不是给你舒服的，是给你体验的，
我干嘛去外面花钱找不舒服、啊、
哦 come on， 而且你有看过这电影吗？
没
oh my gosh，这是诶，它是电影吧，它是一个剧，我记得它是一个电影叫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就是日本的那个电影。然后我在听这个 Zach 的那个录音的时候，我整个回忆就这样子啪翻山倒海而来。澳洲有个大岩石，然后那个时候的电影，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平井坚唱的那个主题曲。如果我们在讲同一个电影的话，这个电影就很好看，而且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看这电影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震撼。我本人是非常想去的地方，乌鲁鲁、啊、所以你不想去那种野外就探险？
不知道、欸、我感觉我看我们老大已经去太多这种露营了、
哦、
已经
澳洲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landscape、
嗯、可能跟很多朋友一起去会更好吧、嗯、
OK 好，这个我是非常有共鸣，非常谢谢 Zach 又勾起我的回忆，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很棒，谢谢你的分享。再下一位是 Joy。
Hi Jack and Annie 你好，我是住在西谷湾区一带的 Joy。 最难忘的旅行有两个，一个是我跟我老公蜜月去的 Maldives， 另外一个是纽西兰的皇后镇。这两个地方的风景都超级漂亮的，推荐给你们，拜拜。
又是两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马尔代夫，
我有一次我已经在看马尔代夫的那个机票了，
结果
太贵。
而且从美国，不知道 Joey 是不是从我们湾区出发，从湾区出发去真的很不太方便、啊、
要飞很久、欸哦、那个在印度那边、欸、
马尔代夫，但它还是在我的那个清单上面，就我会想去的地方、
嗯、
那大家都知道那边非常漂亮嘛。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纽西兰的皇后镇，
纽西兰
也是在我的名单上，
我也查过机票，
也是要飞很久的地方。像冬天，我们这边冬天就适合去啊，于是他们那边南半球的夏天嘛、
嗯、
对，但就是要飞非常的久。
对，纽西兰我大概粗略的做了一下 research、嗯、有点像是大阪的冰岛。
大阪哦，你说大一点的冰岛？
对，
有吗？
就它有很多那种什么，也是瀑布啊、
哦、
草地啊，
大自然。
而且它有分北部跟南部，你通常很，如果是你就打算一次的旅行的话，你比较困难会 说北边跟南边一起玩到，你通常就是玩北边，要不然就是玩南边。
嗯，
然后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一个洞，然后洞里面就是有那种虫子发出的光，然后你进去以后就是满天的星星一样。
不是萤火虫啊？
不是萤火虫啊， 是另外一种虫子它发出的光
啊。有另外一种虫会发光的虫子，
有点像吊虫还是什么东西。
哦，真的，
就是会发光，然后就变成那个洞穴，你进去黑黑的，但是全部都是那种点点的那种光，就看上去 supposedly 很漂亮。
哦，谢谢 Joy 的分享。下一位也是一个 Joy， 另外一位 Joy。
Annie Jack， 你们好，我是住在西雅图的 Joy， 我已经来美15多年了，也住了旅游了很多地方。印象最深刻的，也算是有点伤心的，是今年早些时候去 New Orleans。之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 New Orleans 的韩国男士，几次视频通话觉得还不错，后来他决定飞来西雅图看我，我们见了一面，觉得还蛮有感觉。3周后我提议拜访他去 New Orleans， 开始也蛮好好的，我们去各种景点吃好吃的，有说有笑。但后来到了 French Quarter 一家非常著名的咖啡厅，我拿出手机示意他想不想合照，他立马回绝，然后他又顿了一下，想了片刻之后再反复强调说这样不好。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觉得情绪很乱，只好冲进咖啡店洗手间，然后忍不住 大哭起来。可能是觉得有点委屈吧，后来想来觉得自己30多岁了，一直在辛辛苦苦的找另外一半，甚至不惜飞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端，人生地不熟，结果被拒绝拍照纪念，觉得自己很蠢很傻。勉强收拾好自己从洗手间出来，和那个男士深聊了一会儿，对方似乎并没有想象当中钟情于我，觉得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我立刻回住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原有第二天的机票改为当晚的回程。一路上去机场，Uber司机看见我止不住的泪流，并递给我一包手纸说 Just let it out。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心酸的旅程也算让我清醒，缘分不能强求，大多也和努力程度无关。至于 New Orleans， 我想我还是会再去好好的旅游，但是下一次我会为了自己。
嗯，这是一个比较心碎的故事。
对，伤心地哈，
伤心地。哎，真的耶，就是记忆深刻。
对，我觉得就是往好处看了，就是反正随着时间推移，对啊，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就是它就是一个记忆点而已，就是一个 you know 谁小时候还没被受过伤害啊，对不对？咱可能都失恋过了，或者是求而不得啊，或者是被劈腿，反正就是一堆的事吧，伤心事。你当时看都会觉得哇，好大好大，但你过了就过了，过几年你再回去看，就那样，就是人生那么多点里面其中一个点，
让你的人生还蛮精彩的，我觉得。
嗯，
就你曾经很勇敢的，怎么讲，有点为爱走天涯的感觉，就是跑去一个地方，
对，
然后跟一个人去体验了一段这样子的旅行。
嗯，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全然是坏事或好事，总是有失有得嘛。那不是对的人就不是对的人， It's OK。 那你可能不去经历过这一段，你也不会发现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人。
对， 对，好在是及时发现
了
他不是对的人。
对， 对， New Orleans 我们也没有去过。
对啊，
我好像转机过在那边，但是没有去过当地去旅游。
嗯，对，美国好像你去的地方比我还多。
对，我觉得我好像去过蛮多地方，因为出差嘛。
嗯，
但 New Orleans 好像真的不太是平常出差会去的地方。
对，我还蛮想去的。
哦，吃的那种南方菜，
炸鸡，
炸鸡、嗯，还有它的嘉年华。非常谢谢 Joy 跟我们分享，然后也祝你早日找到幸福。
最深刻的旅游是大学的时候，当好朋友的 Plus One 去参加他家人的婚礼，是在墨西哥的 Puerto Vallarta。 然后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去坐他们 local 的公车，然后去他们的 town 里玩，然后晚上去跟一堆也是参加婚礼的，可是真的是100%的陌生人在那 clubbing。 很疯狂，我都不知道那晚上是怎么回家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酒的钱是谁出的，反正就是喝很多玩很多，白天又去个超级高的山，在那 zip line 也不怕死，就真的觉得年轻无忧无虑，然后两个女生很疯狂的去享受感受所有新的事情，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心情了。
嘿，这个我没有去过Puerto Vallarta，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朋友现在就在 Puerto Vallarta。
Puerto Vallarta 呢其实算是因为 Cancun 大家都知道，或者是 Cabo 那些大家都常常去， Puerto Vallarta 算是最近就蛮常大家都会比较去的地方。我们虽然去过呢，但是都是去那种全包式的酒店，就在酒店里面吃吃喝喝玩玩，没有像 Jennifer 这样子去疯狂的吃喝玩乐啊，去 zip line 那种，我觉得很棒啊。
对啊，
对啊，
说实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缺的就是这个，我没有疯狂的怎么样过。而且感觉像你像 Jennifer 她这样，就是两个女生过去就是喝到最后什么都
不知道谁付钱，
感觉断片的样子，是不是这个其实有点危险的，是吧？
对，要保障一定的安全之下可以尽情的去玩，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在他自己也讲了，对不对，在年轻的时候去尽情挥洒，去体验一段生活，
真的蛮不错，
我觉得很棒，真的。我们其实常常也会有意无意的讲到，就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你就算去同一个地方，但是你那个心境跟会玩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了，你体会也会不一样。
对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有这么一段回忆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真的， 你这样让我想到下次我们去 Cancun，
嗯嗯，
我们应该去那个 Coco Bongo 一下。 Coco Bongo 是一个音乐会，就是要给你喝酒，然后
那小孩子
嗨的。
哎，你说不带小孩的情况下，
不然等他大一点就可以自己待着，自己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去。
但总之呢，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有经历一些相对安全但是又有蛮疯狂的回忆，我自己会觉得蛮好玩，好吗？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
Hello Annie and Jack， 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最难忘的旅游经验呢，是在挪威的一个小城市叫 Fan。 那一到那边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仿佛从人间一下跃到了天堂，空气非常的清新，风景非常的纯粹美好。我光是走在那个乡间小路上面，看着一栋一栋设计很可爱的小房子，还有院子里面呢，他们也都有种植着不同的植物，以及一株一株的苹果树。就光是走在那边，看着这一栋一栋的房子，呼吸着非常清新的空气，你就会觉得整个彻底被疗愈了。这就是我最美好的一个旅游回忆经验之一。
非常谢谢 Irene 的分享，挪威也是在我的清单上面。
真的，
怎么讲，就是北欧啦，北欧那一块，我们只是去过冰岛嘛，其他北欧什么芬兰、挪威、丹麦我们都没有去过。
之前蛮想带你去那边看极光的，
嗯，
可是北欧上面那几条国家都很长条，哎，也不太清楚到底去是去哪几个城市。而且听说我有朋友他去过，他自驾游，然后就说那个山路很难开，
嗯，
然后就真的很危险那样子，所以让我也有点怕怕的。
啊，可是很对我的胃口诶，就听那个 Irene 的分享，就是那边风景很漂亮，建筑也很漂亮，然后空气很清新，这就是马上我会想去的地方。
嗯，
另类的人间仙境。我明年的目标我是不是有偷偷跟你讲过
什么？明年有什么目标？
就是我明年就是会想要去东欧跟北欧。
你还两个地方都要去？哦，
或北欧，东欧或北欧。Irene 分享的地方叫做挪威的 Flam， F L A M 这地方。
嗯，
谢谢你的推荐。然后他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最爱的 Podcast 的主持人。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哦。好，以上呢就是听众们投稿，还有另外一位 Vicky 呢，但是他的录音档好像有一些问题，所以希望你下一次呢再找机会再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哇，有一点小感动，大家小踊跃的那个投稿。
好，那下一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送礼吗？要不要来问一下大家收过最棒或最糟的礼物是什么？
最 weird 的礼物，
最傻眼的礼物是什么？
嗯，这个应该很多，
这应该很多吧？你最喜欢或最傻眼，会觉得天哪， 最烂的礼物是什么。
嗯，我先开个头。
好，
我在公司 White Elephant 里面，我们在那边抽礼物嘛。
嗯，
我曾经抽到一个女生的内裤。
那是你抽的呀。
对，
那没办法，
好险哦，
就是，
好险，就是最后被人家换走了。
对哦，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上面有谈过，这个 White Elephant 就是美国人圣诞节的时候会玩的一个小活动，白大象的交换礼物活动，就大家都带一个礼物包好了，然后带去之后呢，把所有礼物放在中间，然后抽签，比如说我先抽到 Jack， 然后 Jack OK 好，你去中间抽一个礼物，依靠你的直觉，然后呢礼物的大小包装啊，你的感觉，你就抽一个礼物这样，然后当场你要把你的礼物打开给大家看你抽到什么礼物。那下一个抽到要去挑礼物的人呢，他可以选择他去中间去挑那些不知道还没被拆的礼物，或者是他要你刚才已经知道被拆的手上的一个礼物。
嗯，
对，就大家可以抢你的礼物的意思啦，或是他要再去挑一个不知名的礼物，就这样一直一直下去，然后最后就可能会沦落到手里一个很烂的或是你自己不想要的礼物。
真的，
对。而且我教你一个 trick，尤其是发生在女生身上，就当你送礼物给一个女生的时候呢，然后她拆开礼物那一刻，她觉得这个礼物不是她想要的，一般会有一个反应。我可能 我有这个毛病，你下次可以观察，就是她会发出一个很高频的一个声音，然后表现得异常兴奋，比如说，
哦，就是装出来的。
对，她拆开那一刻她就会很高音说，
哦，这个是你不喜欢的，就是不是特别喜欢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反应的时候可能一半一半，有的时候他是真的很喜欢，有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只能给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反应来掩饰。
你这不是废话吗？
没有，有些人我觉得我好像无意间也会这样子，就我当收到一个很傻眼或一个很完全不喜欢的礼物的时候，我就哇，就是会先那个很高频的一个声音。
可是 那你这样，你让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这 50-50 跟没告诉我一样。
对，你下次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讲哇，你就是大概 你要猜一下到底是真喜欢还是不喜欢。
算了，你说了跟没说一样。
No, 因为我如果我真的喜欢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反而不会给那么大的反应，就是会很夸张的反应。我就哦天啊，我很喜欢，就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个礼物，就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我就会不会那么浮夸的一个那种反应，我会觉得哇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这要看每个人对就是他的 surprise 的反应是什么。有的人看到以后是那种目瞪口呆。
对，我属于那一种。
对，那很多很多人又是那种看了真的会尖叫的。
哦，我不是尖叫型的，我会愣住那种，我就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种，这样就会我会愣住，然后反而会就是属于低调的那一种。
或者有的是跟小孩一样那种看着就啊
Oh my god 对，全场乱跑那种的。对啦，你要看那个人平常的习性是怎么样。
嗯，
对 OK 好啦，希望大家多跟我们分享，录一段你自己的声音，然后跟我们分享你遇到最傻眼的礼物，或是你真的觉得很棒的礼物曾经的经验，好不好？寄到我们的信箱，信箱的那个 address 呢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也欢迎跟我们留言哦，也在节目介绍里面。嗯，好啦，那就谢谢大家这礼拜的收听，我们七五夫妻续差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